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两句啊：若离骄慢即放逸，则能坚立一切众。这两句是四谛啊，四谛是言慧谛，也就是智慧现前啊。三谛是法光啊，也就是说智慧刚刚开啊。四谛那智慧就非常殊胜。所以称之为言慧。那么在三谛菩萨啊，这智慧现前，智慧现前里头有一句重要的话，我们不能疏忽啊，这是清凉大师给我们提出来：求法不懈。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啊，所以这也是离慢啊，绝不是以啊自己所修学的为满足啊。佛法教我们知足常乐，那个知足。是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要知足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有这个肉身在世间啊，要养这个色身并不困难，它需要的很少啊。所以世尊在世为我们实现的三依一钵就够了啊。那三一钵我们引申这个意思，我们能够吃得饱，能够穿得暖，能够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够了，不要再求了啊。再求增加负担啊，有了负担你一定有牵挂，你有忧虑，有得失，有烦恼啊，这个是严重障碍你的道心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的啊，历代祖师确实能够啊续佛慧命，也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啊，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呢，穿破了补补丁啊，在近代。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虚云老和尚，我跟他老人家没见过面，但是看到他很多的照片，哎，从来没有一张照片说他穿的衣服上没有补丁，我没见过。我所看到很多他的照片，衣服都是东补一块西补一块，都是补很多补丁啊，值得我们心思 啊衣服只要干净就行了，不必要华丽能保暖 能得体足够了吗？啊，你说生活多么容易，多么简单啊！那我们要求学，当然求学，你要离不开学习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不比自己有，啊，自己不需要拥有，啊，太麻烦了，常住拥有。啊，寺院庵堂啊，啊，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不一样了，啊，从前寺院庵堂叫十方道场啊，只要出家人都可以挂单，都可以在里面学习，啊，所有一切经论呢，这些工具都可以提供给你应用。那么现在寺庙的许多是子孙庙啊，都是被控制，你要跟他们有相当的关系，真的吃一餐饭都很困难啊，绝对不会同意你就住进里面去的，所以被逼的没法子。那么这个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啊！为什么不正常呢？对于真正佛法不理解啊，拥有这个道场，控制这个道场，眼前可以说得一点小利，他不知道啊，他要付出严重的代价了啊！什么叫严重代价？他完全不知道啊。到他身后啊，他就明白了，也就是死后就明白了，果报在三途啊。你说可怕不可怕？啊，那他犯了什么过失呢？他会堕三途呢？道场是提供发心修行人所使用的地方，那你障碍了，你不让他在这里修行。道场是讲经说法弘扬佛法的场所，你现在不让他们来讲经啊，这一方大众啊，没有机缘闻法，这叫断众生的慧命啊！你要不要负这个因果责任？所以从前道场的啊，这些住持方丈不一样啊，他要常常去离情发思，到道场里面来讲经弘法。那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一个寺庙的住持就像学校的校长一样啊，自己可以不讲经没关系，你可以请教员啊，请老师来讲，功德呢，功德是你的啊，就像这个学校，学校办得好啊，政府奖励是奖励校长，不会奖励教育啊，所以教化一方啊，那个责任呢是在住持，不在别人的，所以住持天天要想呢，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啊，就给众生这学生呢 要给他们开什么课啊，他们需要什么，我要到哪里去请老师啊，来教化众生。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他是宗教吗？啊，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30岁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啊，就教学啊。从30岁教到他是79岁圆寂的，整整49年啊，真的是半班教学度过一生啊。他没有道场啊，一生没有建一个寺庙，学生长随中学生虽然很多啊，大家没有到场住啊，树下一宿啊。啊，上课在哪里呢？上课就坐在草地上啊，山林树下。确实是游化人间呢，没有固定的住所。快乐，哪个地方山水好就到哪里去了。啊，其中也有过王大臣，啊，他们家大业大，园林很多，啊，招待佛，啊，在他们自己园林里面呢讲经教学，有你比如说奇树皆孤独园、住林精舍，这最有名的两个地方。而佛在这个时在这两个地方时间也比较长啊，可是产业所有权是债主的，佛并没有接受啊，你送给我没有啊？啊，佛要的是什么？现在的话是使用权。我在这里教一年，我用一年。啊，你提供我用一年，我教3年，你就提供我教3年。我离开了，全部还给你。你看看，多省心，多省事。永远保持着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彻底放下了。历代祖师大德都懂得这个道理，都能遵守这个规矩啊，是真正做到了清心寡欲，他的心在道上啊，所谓的道就是戒定慧三学他不犯戒，远离一切过失，成就自己的清净心啊，清净心是定，是修学的枢纽。佛法常说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啊！啊，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般若智慧，就生智慧，智慧生起来之后就通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了。这个是求法的接近，求法的秘诀啊，很多人不知道。求法不是叫你要念很多东西，那你就错了啊！学法就是一门深入啊，所以我常常告诉同学们，中国自古以来啊，叫同盟的三字经，三字经前面的八句非常重要，那是真理，那是祖宗传给后代的真言。无上的法宝啊！啊，一开端告诉你，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人是一切人呐，不分族群，不分国家，啊，不分种族，只要是人，你要晓得，他的本性本善，就跟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就是本善，没有丝毫不善啊！这是首先我们要肯定的。那现在我们不善，不善就是违背了自性啊。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呢？教育回归自性，没有别的。儒家教育也是如此啊，圣人的教育就是教人回归自性，回归本善。啊，所以接着两句话就说了：心相近，习相远呐。啊，本性是一样的。本善呢，但是习性呢就不一样。习性是习惯，哦，习惯影响人太大了。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亲近善人，你就会变善，你就是善人；你常常跟恶人在一起，你就变恶了。啊，所以人事环境呢会影响一个人。啊，这习性太可怕了。啊，因为有习性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才需要教学。啊，底下一句，苟不教啊，性乃迁。假使你要不好好的教导他，他的本性就变质了啊，本善就变成不善了啊，变成不善了，他的造作就不善，造作不善就招来了苦报啊，所以要知道啊，六道三途啊，本性里头没有啊，乃至于十法界本性里都没有 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怎么回事情呢？是习性，随顺本性啊，习性能够随顺圣贤的教诲，随顺本善，这便是圣法界。如果是随顺不善呢，那就变成六道，六道里面的善恶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所以在大彻大悟的这一些化身菩萨们的眼光当中，六道不善啊。啊，那真正恢复到自信啊，是要脱离十法界。真正回归到本性本善啊，这叫成佛啊。所以要晓得圣贤为什么办教育，这就讲清楚了啊。那办教育怎么办呢？教之道贵以专啊，所以老师教学生，你只能学一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说如是，一个学生只能学一门啊，你绝对不能学两门。为什么呢？学两门就乱了，你心就不定啊。我早年跟李老师，我跟他老人家十年啊，他教导我们只可以学一门，同时想学两门他不教你，直截了当告诉你，你没有能力啊。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法门无量誓愿学呢？开悟之后。哎，就是在此地这个三地以上，三地发光地开悟了啊，到淫秽地那就法门无量可以学了啊。那么你就晓得为什么叫你学一门，一门让你得定，让你开慧。哦，道理在此地啊，一门你心转呐、啊，你没有妄想，没有妄念呐、啊。啊，你起心动念都在你的一部经上啊，你不会去想别的，这样容易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豁然开悟啊。悟后起修，悟后啊就可以接触一切法门，一切法门上不费力了，你一接触就通了，这个道理。诸位啊，要细心去观察禅宗的慧能大师，禅宗六祖啊，你读禅经，你细细去观察，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为什么会懂甚深法？他一听就明白。别家张居士念金刚经，他自己不懂，他是会念，每天在念啊。慧能卖了柴之后，在窗户外面听到他念经，他一听他就看我，这可什么，人家心里没杂念，心清净啊，非常孝顺，每天砍柴卖柴，买一点米回家养活老母亲，没杂念。
哎，
他听了经之后，啊，跟张居士讨论，啊，把他听他所感想的、体会到的讲给听，张居士非常惊讶。劝他到黄梅去参礼五祖，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法器啊！你看他到黄梅去的时候，头一天跟五祖见面，你看谈了几句话啊？五祖听了知道了，非常难得啊，悟性很高啊，心地清净啊，没有杂念了啊，打发他到对方去冲米破柴，啊，还是干他的老行业，他老行业天天砍柴嘛，卖柴嘛，啊，到厨房里面去的时候，这、就是做这个破柴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道场有1000多人。你就晓得1000多人吃饭啊，厨房也是很忙啊，啊，到厨房就干粗活，这一干就干8个月啊。啊，五祖道场里面天天也有讲经啊，啊，禅堂也有参究啊，他都没有去过。啊，禅堂讲堂都没去过，他的这个道场就是厨房啊，所以你仔细从这里就想啊，六祖传法的时候，半夜把他叫到房间里面来啊，讲经干净啊，那我们就晓得那都是概略的提纲挈领的，不是细讲啊。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啊！下面怎么样？不要讲了，全通了啊！你要问什么？没有别的，教之道贵一转，学之道也是贵一转。教学成就快速稳当，就在一个专字啊，所以说不是说不让你学2步3步不让啊，你要晓得道理在哪里，他的目的是叫你大彻大悟，不是叫你记很多东西，到你彻悟之后，你再看一切经，一看就懂啊，这个在能大师呢我们体会到了啊，你看他在黄梅得法，就是五祖把衣钵传给他的时候24岁啊，诸位要知道啊，24岁 啊五祖怕人害他，那就说为什么呢？嫉妒障碍太多了，所以偷偷叫他逃走啊，要躲藏起来，不要让人知道啊。那么他在途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也很难得啊，一生学涅槃经啊，也是一门深入啊，虽然学了很久啊，没有开悟啊，天天念涅槃经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啊，这遇到慧能啊，那慧能刚刚离开黄梅啊，很难得了。慧能不认识字啊，他念经给慧能大师听啊。慧能大师就讲解给他听，哎，没想到的，无尽藏比丘尼就开悟了。能大师一生，啊， 在他教导之下开悟的有40多个人，无尽藏比丘那是第一个。啊，那么还有一个明显的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了3000部，3000部我们估计10年念一部法华经意思不同。啊，见五祖很傲慢的，啊，凭什么傲慢呢？自己念过3000部法华经，六祖看出来了，啊，就问他，你来拜我的时候，为什么头没有扣在地上？啊，一定有值得傲慢的地方，他就说出来了。啊，说出来的时候，五祖就问他了，他答不出来呀。啊，《法华经》的意思答不出来啊。啊，他向五祖请教，五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啊，你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念到第2品，能大师说行了，不要再念，我全知道了，给他讲解，这一讲解太开悟了。啊，从这些地方你就晓得，只要一部经真通了，其他的没有读过的，没有接触过的，只要一接触立刻就通达。一经通一切见通啊，一个法门成就一切法门成就啊。啊，出世间法通达了，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了，这才叫捷径啊。那么世间人搞的什么？搞乱了，搞错了啊！他同时要学很多东西，结果一样都不同啊，心里都是乱的夹杂的东西太多啊！我们现在所谓是心浮气躁啊，那怎么行啊？所以古人教学的方法呢，就是要叫你心定下来啊，心浮气躁，傲慢放逸，通通舍离，你的心清净，你的心定了，才能豁然观透啊。到你开悟之后没有限制了啊，所有一切法门你都可以去参学了。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53参，53参就是法门无量誓愿修。那为什么呢？他开悟了啊，他一接触就明白了啊。那我们再看印度有位大德龙树菩萨，这个人了不起啊！啊，这个人也是悟了以后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论，他3个月就读完了，全通了。啊，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呢？不需要。啊，一部经念几句就行了，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啊，《法华经》只听到第2品方便品就行了啊，后面就不必听了。这个道理要懂，这个事实你要接受，然后你才晓得古圣先贤教的这个方法微妙之极啊， 绝对不是现在人所能够理解的啊！所以现在人所求的是知识，没有智慧，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智慧是从定中得来的，不是念很多东西得来的。龙树菩萨用三个月就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东西快通了啊！所以你想学佛，你不修定怎么行呢？没这个道理的。不要说是学佛了，你就想证个出口虚脱环，也要修定啊！你没有定，你断不了八十八品见惑啊！跟我们华严这边所讲的初信位的菩萨啊，他断烦恼的功夫跟虚脱环一样。没有戒定慧怎么行呢？啊，现在人不肯持戒，不守规矩，心浮气躁，这就没办法了。啊，诸佛如来也教不了他，不是佛不慈悲也，是他自己抗拒，不肯接受。那么佛利益众生，这是经上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之人是什么呢？不是外面不学佛的，不是这些，是讲已经学佛的，已经出家的，已经受了三坛大戒的啊！怎么叫无缘呢？不能够持戒，不能够修定，就没有缘啊。那么再跟你说，没有出家，没有学佛，哎，他守规矩，他心地清净，没有出家，没有受三规，他是有缘人。会有这种事情吗？会。在哪里呢？六祖慧能就是的。六祖慧能到黄梅的时候没有皈依啊，所以他在黄梅是什么身份呢？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寺庙里面的义工啊，他也没出家啊。为什么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呢？有缘人。你才晓得原来有缘呢，不在形式上啊，不在出家不出家啊，不在是有没有受三规，不在乎这个，是你真的你有戒定慧啊。所以六祖啊，你看得到衣钵之后，在猎人队里面藏了十五年之后，啊，在就是现在的广州的广孝寺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给他剃度，他的剃度师是印宗法师。这印宗法师很了不起，把他剃度之后再翻过来拜他为师啊，所以印宗又是他的学生啊，是他的剃度师，又是他的学生，印宗法师也是在他麾下开悟的 啊，他开悟的时候，好像是42个人吧，42还是43个人，里面有印宗，啊，印宗没有骄慢呐、啊，如果有傲慢的话，怎么会再回过头拜他为师呢？没有，啊，所以你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啊，佛家佛度有缘人，有缘人不一定出家。不一定的，这个受过三皈五戒不一定啊。那么有戒定慧呢？受过三皈五戒，受过菩萨戒啊，甚至于出家受了三坛大戒，还是无缘。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即古圣先贤。佛菩萨留给我们这些规矩，啊，这些榜样要尊重啊，要汲取啊，啊，求法要一门深入，不开悟，决定不改变。你会成功啊！不开悟再去换，今天换这个法门，明天换那个法门，你一辈子永远不会开悟啊！那就说明说你心不定。教之道贵以专，你想想这六个字，无上的法宝啊！啊，在中国，多数人。几千年来都接受过，都肯定啊，所以他有成就啊。那么在我们现在最近这个100年差了啊，没有成就的人啊，什么原因？对中国传统的教诲啊产生了疑惑怀疑，这一怀疑糟了啊！到外国就看看，觉得外国什么都好啊，中国什么都不愿意啊啊！你要真正参透了，你才晓得中国还是比外国好。啊，现在外国人也走到走投无路了，到中国来求法，到印度来求法，我们知不知道呢？啊，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外国的长处是科学，是技术。是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过去常听人说啊，物质科技的发展，人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我们已经看出来了，这句话我们理解了，我们要肯定啊，不要说别的代价，单单讲饮食在过去我们住在农村啊，这样讲上80年前啊，那个时候养一只猪，猪要养多久呢？要一年呢。啊，才长大了。啊，鸡呢？鸡差不多养8-9个月。哦，有的时候这老母鸡是养了一年。啊，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给他打很多种针啊、药物啊，帮助他成长啊。那么我听说一只猪三个月就长大了，一只鸡啊三个星期啊就又肥又大，就市场上可以卖了。可是它的肉不健康，它的肉里面带着有致癌的这些药物，所以人吃了这些肉的时候得病了，得癌病了。这就是什么付出啊，这个科技带给人类啊便利啊，从前养一只鸡也要养个八九个月，现在三个星期就可以吃了。从前一只猪要养一年才能吃，现在两三个月就可以吃了。很方便的。你付出去的时候付出叫癌症，你要遭受病苦，你要早死亡。本来你可以能够活七八十岁的，现在活二三十岁你就死了，这就是你付出的惨痛代价。你去细心去想一想的时候，我们东西方的学术，然后你再晓得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有偏差的。从前李老师常常讲经的时候告诉我们了，现在生活是什么？佛经上无量寿经上讲的饮苦是毒，这从前读这个经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佛怎么说这么样饮苦是毒什么意思啊？到今天我们完全明白了我们的饮料里面都加的有化学东西在里头，我们的食物都带给我们严重的病苦，不能吃我们吃素食的还稍微好一点这个要是不明了，要是不知道改变自己生活习惯，改变自己这个选择事物下一代的人麻烦大了。为什么？从小养起来不健康，你看小孩现在肥肥胖胖的肥胖症个子长得挺高，那都是吃一些化学东西但是他精神很差，头脑很差病很多，身体不健康小孩身体都不健康的话，这个民族就衰了大问题不是小问题非常可怕了饮食的习惯，饮食的选择所以你看这个大概在三四十年之前，英国汤恩比博士就警告世人最健康的食物是什么呢？要回归从前的人力农耕，那是最健康的。他反对机械化尤其是反对农药化肥，这害死人你要看看这些科学报告，你就不敢吃东西了，不吃东西饿死，吃东西毒死，反正都活不了 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言会地的菩萨得出世间道啊，他怎么得的？明白了，觉悟了，啊，世间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啊，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世间，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出世间，超越世间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自己得度了，啊，这是我们常说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自己灵性真的提升了，啊，提升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境界，啊，自度。啊，六道。三途十法界对自己来说没有了，可是还有许许多的众生呢，已在里头啊，必须要帮助他。那帮助他什么？那就是应化了，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呢？就现什么身。你看他的程度，看他的根基。啊，所以佛是一丝毫分别执着没有，完全是感应。啊，你什么样的这个机感，佛菩萨就如何应，所以应机说法。不是佛菩萨先设一套啊教科书来教你，不是的，没这个道理啊，都是应机说法啊，看你的程度应该学什么就教你什么。所以佛开的无量法门呐，啊，为什么呢？众生是无量的根性，各不相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学法不要学很多法门呐，一门就成就了。啊，佛都是叫人一门成就的，没有是叫两门、三门成就的，没有。啊，这是你不能不知道。啊，然后你才会真正肯定接受一门深入。啊，一步进就成功。啊，修净土自古以来一部弥陀经，一生六字，一句六字洪名，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啊，这就是符合圣贤的教诲，皈依专啊，你搞那么多干什么？搞那么多把你心搞乱了，啊，增长你的烦恼，不增长智慧。你要知道一门增长智慧，啊，搞好多增长烦恼，啊，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啊，真正要学佛，家里头要不要供一部大藏经啊？不需要，大藏经是藏经楼里面供的，现在讲图书馆里面供的，道场里面供的啊，自己呢也不行，我学哪一部经，我只要一部。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切时一切处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保持自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叫我舍得啊，舍得就不舍了啊。你舍一定有得，但是你得到的时候你一定要舍，你可不能保留啊。所以舍得是个循环的啊，是不是？这边舍呢，这边得啊，得到之后呢，马上要舍。学了之后他又得，得了以后又学，得失永远是循环的，不能停在那里，你一停就错了啊！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啊。第一个意思告诉你啊，这因果啊，你学财得财，学法得聪明智慧，学无为得健康长寿啊、可是你得到的时候马上要舍、啊、那就无穷无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